弟兄姐妹们平安，今
平
天
安。
有些神不在他所立的日子，特别是这一周一次，就是圣诞日子，我们可以一起花八小时来敬拜他，一起来祷告，求神来祝福，来引导我们一起的敬拜。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你在2000多年前。主，你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天父，你差派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主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住在罪人中间。主啊，你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主，你把救恩带到这个世界，主，你让我们这些本来没有盼望的，活在黑暗权势之下的，主啊，让我们看见了亮光，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让我们能够得我们主你的拯救，主啊，在这个时候就求助你，真的让我们每位神你的儿女，主啊，真的能够深知主你恩典的浩大，知道你为拯救我们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主啊，因着这样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就让我们更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跟随主你的生命，主不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我们自己私欲的满足，那是为了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是吧？就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听到，是吧？都能够让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来高举，让圣灵你在我们中间运行，赐下主你亲自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用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
好吗？
我们继续回到哥罗西书。我们上一次的讲到，大家知道吗？我们主要内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其实在我们平时的彼此的代祷中呢，我们常常容易忽略三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很容易忽略追求的就是麦神的旨意，也就是我们听到。但是呢，我们没有好好的把道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二方面呢，我们很容易忽略神在我们身上立下加力。我们往往是在难处中，在无助、在软弱中，我们才切切的恳求神灵给我们力量。我们一旦难处过去了以后呢，我们就放松了，求神继续不断的给我们加添力量。因为我们是有限有罪的，所以呢，我们能力有限，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神不断的加给我们那第三方面，我们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神的救恩。我们可能经常只是在过一些节日，感恩节、圣诞节或者是圣诞日，我们才会。真的是来认真下神的恩典救恩，所以呢，我们经常其实活在一种岁月静好的状态，我们常常是缺乏一些。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三件，一个是容易忽略的，不管之中我们应该该到的内容，那有的也没可能。我们就会很明白，为什么要彼此爱。我们上次的经句背诵是《哥罗西书》的1章13到14节，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里边讲到我们，讲到爱子。我们就是指你我这些蒙了神救恩、蒙了神拯救的人。那么，爱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神的爱，神的儿子。我们之所以应当彼此来代祷，是因为我们都是被神从黑暗的权势下，从那样的光景中。 我们潜到了他案子的窝里，就像是把一个死刑犯直接从监狱里面就这个拿走，哎，把他放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基础。那我们都这样的成为了神国的子民，我们不是继续在黑暗之下受那样的奴役，我们都在爱子的国里也得了救赎，我们的罪过得以赦。这说明了我们已经都成为了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彼此之间不再是过去所谓那种两头。不是吗？我们都是在神的爱子里呢，有了一个生命之间的一种连接的人，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在一起，所以呢，我们才应当在爱子里面，我们彼此扶持，彼此顾念，体现在我们彼此，也就一方面就体现在我们的彼此的。那么我们如果知道这里的爱，我们知道这里的爱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既然我们在爱子里面，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那么这位爱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继续往深的问，我们只是知道他这个名字，知道耶稣基督这两个头脑中这个字面的这个发音名字，那我们更应该是深思着这位爱子耶稣基督。他目的是谁？那么再过两三天就是圣诞节了，我就想用两次的信息，也就在正好我们刚讲到过道西书的这个内容，我们想了大概分析了那个主题，基督是谁？我们今天分享基督是谁的第是谁的第一部分，无比的激动。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基督，第一就是。他是那位创始之主。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基督也是教会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基督是创造的。在第十五章到第十五节到第17节，我们先来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手这个一切人被造的以先。所以这些内容呢，其实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基督与父的关系，也就是基督与父神有个什么关系？他这说他是那不可见之神的像，就是基督乃是一个神，是神的像，也就是神这里的神就是父神。那么在约翰福音4节，我们也读约翰福音，大家知道，那里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这里面这个心灵就是用内心和诚实，诚实里面其实本意就是福音，就是敬拜神这个体制的一个实体，它的本体是我们用肉眼是看不见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靠着神赐你我的这样的信心，用心灵和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来解开它，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靠我们自己这样的一种这个找出来的方法来敬拜主，是要按照圣心灵还有圣经的教导，他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来敬拜这位真神。那这里面有一个说看见，那么看见在这里的意思呢？它是一种内心的领会，一种认出，或者是一种明啊，是这个意思。可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啊，我们出去看见，我在这里看见了大家，看见每个弟兄姐妹的这个面，看到你在哪里坐的，是这个意思。举例说，我们大家。如果跟英语这个美国人交流的时候，那么英语中经常，如果我们谈论一些事情，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呀？哎，你如果明白这件事情，就会说哦，I see，就说 see，就是哎，我看见了，我用肉眼看见，你要说那个不是 I see，就是表面上我看见了。 其实怎么样？就是哦，你说的这件事情我可以做了，我明白，我领会了，那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是我们用肉眼睛看见了。所以这里的看见呢，其实就是 I see，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12章14到15节，他也这样说，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他猜我，谁猜耶稣基督来的？那是神，那是父神猜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基督来到世上，把神启示给世上的人。人只有从基督的身上，才能认识那位看不见的神，那位看不见的那一位。同样的，这个福音是14章8到9节，这是耶稣基督跟这个使徒腓力的一段对话。那么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有吃足了。”耶稣对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里面，腓力其实就像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那种对这个看这个理解。腓力想的是，他是从视野看见，让耶稣基督把这个他们所谓他心里面想到的神，不是摆在你面前，他的肉眼就能看见了，能摸着了。他说的是这个意思。教导，他们听说什么？主教导好像是看见，是因着神的在你内心的启示，你心中领受了、明白了，才有一种看见。所以看不见呢，就是你还没有领受神的启示，我们还没有领受神的启示，我们就不能明白。所以这位看不见的神，是你人与我们的语言。你哪怕你就算是个放大镜、望远镜，你也是看不见的，也是人凭自己的思想不能明白。那么，同样，我记得同样是有这个，我们过去60年代嘛，就美国人登上了这个太空，那么这个俄罗斯人也登上太空，但是美国人登上太空。因为他们是要赞美神，看到神的创造。也有的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这些女孩子，他们是说：“哎呀，我们也在太空走了一圈，也没看见神，所以他们就说没有神。”所以显然，他们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认识，而认识神的人才会去了太空，去了月球，才能会发出那样的赞美。他们看不着宇宙的浩瀚。才能更深深的知道神真实的存在。所以呢，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见过，但是很少从他的身上能够真正看到那位神的像。那些不信耶稣却激发了偶像的人，我想大家都知道，去一家信，比方信佛教的家。啊，他们捧着这个那叫什么一个神像那种那个东西，他们在那里敬，他们看着那些东西，就以为他们在敬拜神。其实呢，从他们的行为上，更能证明根本就不认识，因为神本来是不能用肉眼看见的，所以他们所敬拜的那样看见的神，那都是偶像。都是假神，所以这里面的神的像，其实就是神，就是神本体的一个代表的意思。借着神的像，把神的本体呢彰显出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本体显明在世人的面前。所以基督是神的像，所以我们看见了基督，就认识了基督。才能认识那位真神，才能认识基督背后的那位父神。也就是说，看见了基督， 就像看见了神一样。所以叫人因着他就能认识那位我们用肉眼来看见的神。所以呢，约翰福音1章18节，这就给我们说的更清楚。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再举一个例子，不一定是这么恰当。我们的父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怎么能看到父神？有没有人会看见？神呢，把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他才放到世上。透过肯定是希望生育，然后就能够生死，能够爱彼此。我们就是说去办一些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一介绍这个是我们的 ID，然后我们的执照、我们的护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事情等等。你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离你很远，但是你也不需要去，没错。所以呢，往往就会让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寄过去的材料要附上我们 ID 的复印件。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你附上你的 ID，那么办事人呢，不用看到你的 ID，不用看到你的真人，创造那个 ID，就像看不能一样，就相信了你材料上所讲的话应该是真实。因为我们的 ID 上一般都有什么呀？我们的照片儿，我们的这个身高、体重、眼睛的颜色等等，我们本身的一些根本的一些信息，地上能显现出。所以呢，你的 ID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彰显，一个彰显。如果你的 ID，如果那个 ID 是真实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呢？其实他就像什么遥远的地方。从天上来到地上，就像一个比神的，我比我们这儿说这个 ID 其实更充分的能够体现神的属性，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那位万事周神，我们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神，就是看见了神。所以呢，耶稣基督，所以说他是神的像，所以为什么？这个 ID 举一个例子不一定恰当，但是呢，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看基督就是。那么这些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基督与受造物，不只是基督与父神的关系，也让我们是看到了基督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他这样说，他是受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这里的首生呢，在这里呢，意思不是说，哎，基督是在我们以前出生的，好像他和世人的分别，只是比我们早出生了几百几千年而已。其实呢，什么叫首生的意思呢？他在后面就给我们解释，就是他在一切被造的前。这些经文题就是在解释这个首生是什么意思。首生其实一方面是指出基督和宇宙万物之间的一个根本的本质区别。宇宙万物都是什么呀？都是受造物，是被造。基督是什么呀？首生的，他不是造物，不是被造，也不是，也他不是。任何一个宇宙万物之间一个受造物、受造界里面的一部分，它不属于这里，所以它是受生，它是受生，不是被造。生在这里呢，特别是表示一种它与父神的那个生命的联系，生命的联系，有一个直接的生命的关系，是从神直接出来，直接来，而被造的万物。乃是神从无中来，与神没有直接的生命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基督首生的第一层意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从神生的，他不是被造，这是他与受造物的根本的区别。 因为为什么在这儿强调这个呢？是因为当时呢，在当时的时候呢，有一种这个异端，他主张说基督也是被造的，也是一个被造受造界的这个一方，这个属于这个里面的。那么保罗其实在这儿反驳这种不对的观念，说耶稣不是被造，他根本不在这些被受造物里面。另一方面，首先是表示一种原有的存在，原有的存在，也就是说，基督是在神还没有创造天地万物、时间空间的时候，就在永恒中已经存在，已经存在了。它不是时间里面在。没有时间以前，耶稣就在那，基督就在那。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他也更好的给我们告诉我们，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被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也就是说，没有基督首先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被造外。包括你我不可能有我们所有的这些受造，所以呢，再一次的说明，这个耶稣基督他不属于任何层面的一个受造里面。那么这个受生呢，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里面这里还有个长子的意思，受生有长子的意思，叫我们每个人，我们说哎，他是我们家里面的第一个出生的这个。儿子，哎，所生的，那么表明长子的一个意思，就是神为什么除了这个表明除了长子，如果没有别的，不说如果一个人说一个家人说他就一个儿子，或者就一个孩子，他就是只能说这是你的独生子，对不对？就是，但是他说这说他的长子，也就是说还神还得到许多。由心灵重生的那个种子，不但还会有很多其他生的神的种子，这将来这些事。那么在罗马书的29节，他就说，因为他所预先造的人，就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也就是说，耶稣长子，那么其实还会有很多从神、从心灵重生的神的种子，还会不断的来到神的家中。所以这些心灵重生的种子，都会效法耶稣基督神的子，他的样式，将来。而且会将来和神的长子耶稣基督协同来得分，得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产业，那个福分。所以这是这个受生的呢，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这个受生的意思。我们接下来看16节，他说：“因为万有都是看见，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没有。”处置的、执政的、掌权的、膝盖都是借着他做，又是。那么这些经文读完以后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感觉？它表明了基督乃是宇宙万物，所有我们能看见、不能看见、天上的、地上的，所有万物的创他是那个造主，没有。不是照着基督造，包括整个物质界和非物质界都是受造，那些所有的受造是借着他造，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啥看见，一切都包括了。那这里面呢，他说如那这里面有个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么前面呢，那是指的地上、天上这些物质的、非物质的。那么这几个呢， 因为我现在那之前就觉得他这里特定的是指那些不同等级的零件的收到，是这些物之间的收到，它特定的是指那些零件的收到，比如说。天使中，我们在圣经上有天使长，并且我看到在天使长家了，有天使长家改变。我们也读经时读到，也有这些巫鬼、鬼魔，鬼魔也是有他们的王，也就是有鬼王，谁也不是，魔鬼是干，就是鬼魔的首领。所以呢，要告诉我们，不管是地上的君王。还是灵界的这些鬼魔的这个首领，还是天上的天使长，他们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也就是也是为着基督造的。不管是什么，只要存在的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所有受造，基督都是他们的。原始，他是所有受造界的主，耶稣基督是所有受造的，管是物质界还是灵界，耶稣基督是造他的主。当时呢，因为也有一种异端认为，神和物质世界之间有许多不同的其他跟上。因为甚至比基督耶稣的比基督的等级还高，这是当时有这个一个异端在说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受造，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个物质界还这个神和物质界之间也都是受造，与基督是无法比拟的，没可比性。就是神迹的正法，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存在的可能。所以，这是要给我们这样的意思。所以他接下来继续再讲耶稣基督，然后他在万有之先，再有人送他人。他在万有之先就表明什么呀？就表明自尊圣道，因为它是万包含一切，在时间、空间，你不论你怎么想象，物质、灵、不见人，对，在很久早已存在。后面他说，万有也靠他而立。意思就是，基督本来创造了这个宇宙，那么不同的理解呢？这宇宙万物的互相维系在一起，能够时常啊运行，形成宇宙的这个新同时。基督使他们这样存在，如果没有基督这些。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呢，《希伯来书》1章3节也给我们一个，这里告诉我说，他是神荣耀所得，是神与本体的真相，他去平波主外。如果神创造了这一切，就不管，那这个世界不可能真的存在现在，让他那边就是一堆废墟。所以呢，基督不但创造了爱，他也在护理这块创造。基督也是护理的开始。其实也像诗篇39节，诗篇的33篇第9节，他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令就有。”单单这么几个字，我们就能看到基督神。他既是创造的主，也是那个护理的主。他是万有无法比拟的那一主。说有这里，就是基督用他的话语从无中造出了万有。就力，就是说 所有的这对神唱颂的话语，能唱出彩的，都是靠着神的命令在那里存在。所以呢，这是我们透过地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无法比拟的，他是那位无法比拟的创造之主。我们再往后面看第二方面，我们从这里一段视频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也是那位主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头。这18节，他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前面谈到神的创造的工作的时候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基督与全部宇宙所不受造物之间，基督是一个什么关系？基督是一个什么关系？这里要讲到的是基督与教会又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么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当作是基督的原创的话，原创造，因为什么呀？因为是基督，神借着基督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有教会，对不对？那么教会也就是这一个新的创造，有了基督以后，那么才后面才出现了教会。因为起初神为创造教会，所以教会是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基督升到高天，升到父神那里，那么才有了赐下圣灵以后，才有了教会，也就是教会也是一个新的创造。那么说，开始他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教会全体之身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全体组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而耶稣基督他就是教会的，给我们这样的这个关系，我们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我们头与身体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合一，对不对？是身体合一，身体就没有生命，而这个表面的灵，不是把两个东西把它这个在一起，就起了，不是，它不是一个表面的。所以教会和基督，它是有一个同一种的生命，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基督的身体是由属灵重生得救，在基督里与基督的生命连结，有神所赐的新生命的所有的信徒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呢，在基督的生命上，如果没有份的人，不可能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也不可能在神的教会里面有份，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神在天上给他儿女所预备的那个产业，那个终极的福分。那我们知道了，我们人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生活的各方面做的各样的选择，我们都是从这个头脑来的。从头给我们指示怎么做什么，我们才这样去做，对不对？那么照样，教会也当完全是按照基督的思想、意志、计划来生活来做。那么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也在从基督而来的那个指示来做各样的计划、各样的确定。所以呢，如果我们做任何的决定、选择的时候，确定的，我明白，这是从基督那里，那是我头给我的指示。如果没有这样的确信，那我们还是要停，我们还是要安静下来，去听神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明确的指示。如果自己的想法来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对不对， 真的是需要我们投给我们的最明确的指导。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投，我们用的思想，那么我们不能自己去做，但是我们需要我们大的时候不能去做，只要各个肢体我们相互配合，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对不对？我们一块进行了。都需要一个全身的个体的感觉，才能很好的完成这些作业，才可能。我们要尽量借着教会去完成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一个人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如果不听从头的吩咐，那么这个人如果让这个肢体如果想胡来，如果想干什么，那么可以。如果这是不可能做一个正经生活。如果不听从头的吩咐，他的生活可能也是一个没有正确方向的一个生活。那么这也是那么基督在这里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我们都应该束缚头的这个事。哎，我们手脚眼睛啊，任何一个，我们都是要服在。都是有这样的责任来顺服投给的各样的这个知识，照样教会中我们一个身教会的身的肢体，教会的肢体也有一个顺服我们的责任，顺服基督的责任，因为他是教会的头，也是我们每一个肢体一起的头，所以我们也需要听他的带领，他的指示是按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考量来做这样挺危险的，所以圣奥古斯丁和加尔都特别强调一句话，就是教会之外没有救恩，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这里的教会是指无形教会，也就是我们每次咱们老读的这个使徒信上那个圣奥古斯教会。就是所有的从德国的信徒，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在世的，还是灵魂天将，那我们这些人所组成的这个一个矩阵教会，所以这个就是这叫和谐教会。所以这句话对这个是完全是没有力量，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对于有形教会，就是我们能看得见的每一个地方教会。就像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能看出这个教会在这里这里面有重生得救的，也有没有得救的，对不对？但是在教会之外，在有形教会之外，也有一些特例，比如有的人，哎，他听到福音，他重生得救，受洗归主以后，也没有机会去教会敬拜，去教会中成为。一个有形教会的一个人，以前的这些事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回了天家。那么，就像是我们圣经中读到的那个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一样，虽然他一在十字架上信了耶稣，虽然他没有离去教会，但是他已经回到了天家，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在也是有无形教会，也是圣尔公司教会里面的一员。对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大家如果听到这句话，说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要小心它是什么意思啊？小心它什么意思？这里面也说耶稣基督他是原始，大家看这个字儿，我如果有没有不仔细看这字儿呢？它倒是原呢，是那个语啊，就是那个。它不是那个原始，不是那个原先的原啊，不是那个原字啊。基督不是在时间中同在，意思就是原是一个起点，但是它不属于后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这里的原始和创世纪里面的那个第一章一节那个起初，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个探索。它都是同一个词，也是同一个意思。它是指一个万物的 起源，万物的起源是在创造它没有开始，它没有时间、空间的时候，它已经在永恒中存在了，所以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原点，但是不属于后面所发生的、所出现的这一切。不然它是首先复生的。所以呢，这句话呢，也不是指时间的先后，是指把一个人提高从死里复活的人。如果他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我们读这个，或者是一个，他是一个种，我们不知道这几个中有死人复活的这个先例，对不对？现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去读的时候也有，在主耶稣基督前。上十字架复活之前也有我的，对不对？也有从死里复活。那么这里呢，从死里首先复生是谁死的？是指他复活的那个性质是完全，是从来没有，是指他是第一个胜过死亡，而且不再经历死亡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不像过去，不管在旧约还是新约里面复活过的人。他们还会死亡，对不对？他们复活了以后，他们最终还是要经历死亡。但是耶稣基督他胜过了死亡，他不再经历死亡，他永远复活以后回到父神那里，永远在那里做祭司。那么，正因为他是教会的头，他是原始。他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所以呢，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跟耶稣基督来相比。那么，这是他在凡事上才能够取胜，在凡事上能够取胜。再次的说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无比的主，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他相比。对呀、啊，兄弟，我们今天呢、就从两个方面我们看到，那么万有中所有的万有，那么与基督是没有任何的合理性的，他们是没有是无法耶稣基督的无比性，所以任何不符合他们不可能，耶稣基督来做。耶稣基督是主，他是创造的主，天，不管天上的还是地上的，没有任何事物属，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和他比拟。他为我们，那么他会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他从天上来到人间，降卑自己。成为人的钥匙，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让所有听到福音而信他的人不会灭亡，反而会得到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朋友们，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也正在喜迎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都会。等死，或多或少。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你即使你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得到礼物的时候，首先要感恩的，要感谢神，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基督他创造了世界，没有基督耶稣护理这个世界，那我们马上这个世界可能就会化为乌有。所以呢，如果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的礼物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即使一个不信的人拿到礼物，也应该首先要感谢真的这位造物主、这位护理的主、这位托住万有的主。 当然要感谢那位来送给你礼物的人，也为这种彼此的情谊也应该感。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更要除了这些，我们跟不信的人有同样处事的恩典一样，我们还有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他把我们这些过去不信的、跟不信的人一样的人，他让我们听到福音。他赐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能听了福音，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求他的饶恕，求他的赦免。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位无比的救主，那么我们更应该，我们除了感这样的感恩之外，我们联系他，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是就是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不应该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那么只有这样的话，不管我们生命中我们遇到多大的挑战、多的难处，也不管我们面对多大的硬核、多大的试探，只要我们真的相信他。愿意顺服他，然后就会依靠他，走过各样难处，就会抵挡各样的试探和诱惑，我们也会经历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得尽地上的祝福。我们更盼望他为我们在天上预备的他终那个最后的终极的祝福，在天上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永久的产业，因为他是那位拯救我们的，我们所信靠的那位无比的主，耶稣基督。我起来到你面前来感谢赞美。主若不是主，你是起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把福音带给我们，来把救恩带给我们。主啊，我们还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我们还是在最终，我们没有盼望。主啊，是在感谢你，主，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真的把救恩你赐给我们，主，你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是一个没有盼望，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主你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产业，就让我们能够在经历这个世界上各样的生活的时候，不管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能怀一个感恩的心，能够依靠主的心，主啊，能够胜过一切的搅扰、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诱惑试探，主啊，因为知道你是那位无比的主，你是那位可怜我们的主。救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祈祷告祈求，是耶，奉耶稣基督的名，拜。